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7年12月26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月25日22点，巴黎时间12月25日2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普京最大政敌纳瓦尔尼报名参加明年俄总统竞选遭拘。特朗普平安夜与儿童互动，我们享有繁荣，现在需要和平。德国的圣诞节，总统呼吁人们相信国家。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圣诞节致辞，纪念恐袭遇难者。一女权人士半裸上身圣诞节闯入梵蒂冈抗议。干涉内政之争，加拿大将委内瑞拉大使驱逐出境。中国环保部，煤改气项目一些地方出现气源不足。李明哲被关押地点不明，妻子李静瑜一封情书都寄不出去。日本外相访问以色列，向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献花。危地马拉宣布将使馆迁至耶路撒冷的来龙去脉。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傅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普京最大政敌纳瓦尔尼报名参加明年俄总统竞选遭拘。自莫斯科方面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在本周一举行投票，正式禁止了被外界认为是俄罗斯国内最为著名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参加2018年俄总统大选的报名申请。各方对此给出的理由则是因为纳瓦尔尼曾被刑事定罪，因此并不具备资格参加明年3月的俄总统大选。消息传出后，纳瓦尔尼本人呼吁俄罗斯民众联名抵制明年的总统选举。共设有13个席位的俄中央选举委员会在当天的投票中以12票赞成1票弃权通过了这项决议。对于这一个决议，官方给出的解释则是因为纳瓦尔尼曾被起诉在2009年担任俄罗斯西部的基洛夫州州长兼职顾问期间，与他人合谋吞匿了约合27万美元的地方政府财产，并因此在2013年被起诉后被判处5年监禁，并被缓期执行。纳瓦尔尼则否定这一判决结果及其被控内容，还坚持进行上诉。纳瓦尔尼在俄罗斯国内被公认为是现任总统普京试图取得连任的最大竞争对手及反对派领袖，他也是在所有宣布参加明年俄罗斯总统竞选的候选人中，除普京之外得到支持率最为高涨的候选人。而纳瓦尔尼并在上周日公开宣布报名参加竞选，并向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提交了他的竞选报名。接到消息后，现年41岁的纳瓦尔尼则坚称，上述判决结果纯粹是当局对他的政治抹黑及阻止他成功参选的莫须有罪名。他还呼吁俄罗斯民众团结起来，拒绝参加明年的总统大选。特朗普平安夜与儿童互动，我们享有繁荣，现在需要和平。无论你喜欢他也好，讨厌他也好，作为全球当下最受关注的政治领袖，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如何度过圣诞节的，也不免引起了众多好事者的关心。消息显示，正在其位于美国南部海湖庄园度假的特朗普夫妇，不但在平安夜当天接听了多个来自孩子们关于圣诞节的询问，他并一直强调圣诞节作为宗教节日的特朗普，还在当晚与孩子们电话中宣称，我们享有繁荣，现在需要和平。平安夜当天，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也在度假期间自愿加入到与众多志愿者一起参加当天的接听儿童电话的项目。对此，白宫方面指出，特朗普接听了6个来自不同儿童的电话，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则接听了9个。两人在接受儿童们询问圣诞老人踪迹的同时，还向他们分享了自己对圣诞礼物的憧憬。在特朗普接听的电话中，有的想要积木，有的儿童则希望祖母能从医院中康复。但对于电话另一边的特朗普来说，他则要求和平与美国同在。对此，当特朗普接听一名名叫瑞恩的小男孩电话时说道，我们享有繁荣，现在需要和平。德国的圣诞节，总统呼吁人们先认国家。下面请听由我台驻柏林特约记者丹兰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德国在新政府难以诞生和安全状况有所好转的气氛下，迎来了圣诞节。总统施泰因迈尔呼吁人们要信任国家，对德国的前途要满怀信心。各教堂则呼吁宽容和社会团结。据德国广播电台报道，总统施泰因迈尔在他的首个圣诞致辞里呼吁公民信任国家。鉴于组阁程序拖拖拉拉，少有进展，他确保国家会按基本法办事，所以公民应信任国家。施泰因迈尔还提到了一些农村地区 荒粮和供应不足的现象，对当地公民的忧虑表示理解，并赞扬了有勇气不接受这一现状的人们。各教堂则于圣诞节首日呼吁人们宽容和团结。德国新教理事会会长贝德福特·施托姆表示，对圣诞节的快乐是克制民族主义、仇外情绪和宗教狂热病菌的良药。天主教红衣主教马克思则在布道中表示，圣诞节的秘密为社会团结做出了贡献。在寒冷的德国，圣诞节期间商店关门，街上行人稀少，但天主教和新教教堂里则大都爆满，弥撒和颂圣歌唱活动一场接一场，人们的捐款热情也很高，教堂里充满祥和和博爱气氛。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圣诞节致辞纪念恐袭遇难者。91岁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于周一发表圣诞节电视演说，对伦敦和曼彻斯特两个城市的恐袭遇难者表示纪念之情。下面请听由我台记者肖曼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法新社伦敦报道，2017年在英国发生的数起恐怖袭击事件中，共有35人遇难。在三月伦敦西敏斯大桥袭击事件中，包括4名行人和1名警察身亡。五月在曼彻斯特体育场爆炸，造成了22人死亡。之后，伦敦大桥及其附近发生的恐袭，使得8人丧生。就此，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致辞中说，在今年的圣诞节，我想到了伦敦和曼彻斯特在过去的12个月曾经面对可怕的袭击，但展现出了强大的城市性格。在致辞中，英国女王还赞美了今年退休的96岁的丈夫爱丁堡公爵的支持，今年也是他们结婚的70周年。女王称赞她丈夫所具有的独特幽默感，她还欢迎将在明年进入英国皇室的其他成员，即哈里王子的未婚妻和即将出生的威廉王子的3个孩子。英国女王赞美家的重要，将其描述为温情、熟悉和爱的地方，具有永恒的简单和吸引力。今年圣诞节，英国女王和皇室成员在桑德林厄姆度过，包括哈里王子和他的未婚妻海根·马克尔。这是第一次有尚未正式嫁入皇室的成员参加圣诞节庆祝活动。
一女权人士半裸上身圣诞节闯入梵蒂冈抗议。女权运动团体福曼的一名成员在周一圣诞节半裸闯入梵蒂冈圣彼得广场进行抗议。下面请听我台记者阿曼婷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女权运动团体费曼的一名25岁的成员，星期一圣诞节的早上大约10点钟的时候，在梵蒂冈圣彼得大广场上突然把自己的包扔在地上，脱掉自己的大衣，裸露上半身，并快速地越过护栏，冲到布置成耶稣诞生地的场景，抢走婴儿耶稣的雕像，嘴里还用英文喊着上帝是女性。她裸露的背上写有同样的口号。这一起事件发生在罗马天主教教皇方济各在圣彼得大教堂中央阳台发表传统圣诞节讲话，降服罗马城和全世界之前大约2小时。罗马天主教教皇方济各预定在圣彼得广场上的圣彼得大教堂向大约50000名民众发表传统的圣诞节讲话。这名费曼成员随即被负责安全的意大利警方逮捕，梵蒂冈警官阻止他抢下耶稣婴儿雕像并将他扣留。另一名22岁的乌克兰女性也被意大利警方扣留。2014年12月25号圣诞节的时候，在圣彼得广场上，费曼成员也发动过同样的抗议行动。费曼团体成立于乌克兰，以裸露胸部抗议而著名。他们抗议罗马天主教廷反对堕胎和反对同性婚姻。
干涉内政之争，加拿大将委内瑞拉大使驱逐出境。自渥太华方面消息，加拿大政府在周一宣称，加方要求委内瑞拉驻加大使和代办离开该国，而这也是加拿大当局针对两天前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将加国代办驱逐出境的正式回应。这一事件的发生也意味着委加两国之间的就干涉内政所引发外交风波的加剧。加拿大外长弗里兰在当天通过声明宣称，作为对马杜罗政府决定的回应，我现在宣布委内瑞拉驻加拿大大使已不被加拿大欢迎，而这也包括委内瑞拉使馆在加拿大的常任代办在内。同样在声明中，弗里兰指出，委内瑞拉大使费尔南德斯事实上在日前已经被该国政府召回境内，以作为对加拿大的指控委内瑞拉官员从事腐败和大规模侵犯人权而对委方采取制裁的外交回复。中国环保部煤改气项目一些地方出现气源不足。中国环境保护部在本月24号对中国北部金津冀及周边2+26城市的煤改气煤改电项目执行情况进行公布。官方表示，在上述地区现已完成煤改气煤改电改造314.8万户，共计完成394.3万户，超过2017年原定改造计划的四分之一。但环保部承认，经督查后发现一些地方曾出现气源不足等取暖问题的现象出现，共有1208个村庄，约涉及42.6万户。中国官方宣称已完成改造任务的村庄包括21516个，涉及474.3万户，其中2017年完成对394.3万户家庭供暖的改造，超额完成四分之一的任务。但同时环保部主管官员还指出，经调查发现今年近次进入采暖季以来曾出现过气暖不足的问题，该现象曾在1208个村庄中出现，涉及民众约为42.6万户。中国北部今年开始执行的煤改气煤改电计划导致天然气普遍短缺，曾使液化气天然气价格飞涨，并使众多民众在家中遭遇无暖可取的困境，不少工厂也因此被迫关闭。而环保部周六所发布的报告则是官方首次承认该计划在发展和执行中的确带来负面影响的肯定。李明哲被关押地点不明，妻子李静瑜一封情书都寄不出去。被中国大陆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5年的台湾非政府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在周一召开记者会表示，李明哲判刑至今近一个月以来，其家属尚不清楚他被关押的地点所在。李静瑜声称在这种情况下连一封情书都向丈夫寄不出去，他还呼吁各界人士能寄送圣诞贺卡给李明哲，让他感受到外界的关怀。据中央社报道，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在周一于立法院举行记者会表示，自审判结束被宣布后已经过去了快一个多月的时间，但李明哲的家属还不知道他被关押的地点何在。李静瑜还向在当天与支持者组织李明哲救援大队在记者会上发起了寄一张圣诞贺卡给李明哲的运动。另对李明哲的案情看法，李静瑜宣称他不是一个罪犯，不是一个作奸犯科的人，只是为了理想正在付出代价的中年大叔。日本外相访问以色列，向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献花。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在周一到访以色列，他在与以色列官方代表进行会面的同时，还参观了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并向馆内的犹太人受难者纪念堂中亲自献上花环。河野太郎还在当天的活动中呼吁强化日以两国之间的民间交流和对话。代表日本前来访问的河野太郎在馆中的纪念堂中向长明灯前亲自献上花环，他还在一旁的纪念册中写下留言，并称打自心底为如此惨剧将不永被重演而祈祷。参观活动结束后，河野太郎在与以色列总统鲁文·里夫林举行了联合记者会。危地马拉宣布将使馆迁至耶路撒冷的来龙去脉。位于中美洲的危地马拉在上周日晚宣布，该国计划将其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而这也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于月初做出颇具争议性的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并签署了将美国使馆迁至当地以来，全球目前第一个国家政府跟风做出使馆迁移的决定。对此，危地马拉总统基米·弗兰拉斯·莫拉莱斯本人则在当天通过他的脸书官方账号向外界公布了这一决定。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阿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肖曼为您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一直是中外关注的重点。在美国总统大选中，希拉里落选的结果曾被认为是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更加有利的。而习近平年中被西方某媒体评为今年年内最走运的领导人，因为特朗普并不高调强调人权等价值观，这有利于习近平这样的强势独裁的中国领导人。但通过年内的几个人权案例来看，以上的看法可能需要调整，事实可能会更加复杂。一贯积极组织营救中国良心犯家属的美国人权牧师傅西秋透露，在有关中国人权营救的案例中，特朗普政府很给力。他最近一次类似的表态是在圣诞节前的12月23日。据报道，经外界多方救援行动后，中国基督徒维权人士张海涛的妻子李爱杰携儿子逃离中国，并在12月23日深夜抵达美国德州的机场。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兼创始人傅西秋牧师是李爱杰母子逃离行动的总协调人。他在机场特别感谢特朗普总统和他的外交团队，说他们敢作敢为，愿意担负起道义救援责任。他还说，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官以及美国驻亚洲多国使领馆非常积极参与援助，向李爱杰母子伸出了救援之手。因言立罪被重判19年的张海涛入狱后，他的妻子李爱杰上访求援，激怒了地方官员。为了阻止李爱杰继续上访，官员以剥夺其两个兄弟的公职为要挟，使得李爱杰家人承受巨大压力，要求李爱杰与自己的丈夫张海涛离婚，切断两人关系。由于李爱杰拒绝这个要求，今年10月他遭到了自己的哥哥和姐姐的殴打，脸上留下淤伤，头疼呕吐。感到被家人抛弃的李爱杰于是决定带着两岁的儿子逃离中国。在逃离过程中，李爱杰母子得到国内外朋友的帮助，在他们辗转香港和在泰国停留期间，香港前立法委员何俊仁律师和他的香港同道都曾经携手帮忙。傅西秋牧师当时还表示，美国对华援助协会将为李爱杰母子在德州的安顿提供必要协助，并将一如既往地关注张海涛在新疆监狱的状况，继续追踪报道，揭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侵犯人权的错误行为，敦促新疆当局放弃错误的判决，尽快释放因言获罪的张海涛，使他早日与家人团聚。除了帮助张海涛妻子李爱杰携子逃离中国以外，傅西秋牧师几个月前还曾经帮助709案维权律师谢阳的妻子女儿三人冒险逃到美国。谢阳妻子陈桂秋在今年年初曾经披露丈夫遭刑讯逼供的情况，因此多次被警方传讯，以工作岗位及孩子入学来进行威胁。今年二到三月间，陈桂秋和两个女儿在人权组织帮助下经东南亚辗转逃往美国。美联社曾经报道他们出逃的详细经历，称母女三人辗转经过两个东南亚国家，又在泰国的曼谷被送到了移民监狱。泰国官员告知他们将被遣送出境时，放了一段录像，显示十多位中国官员就在监狱外面等着把他和孩子押回中国。就在这个紧急危险时刻，组织营救的对华援助负责人傅西秋牧师让美国国务院获知情况，出动美国驻泰国外交官与泰方交涉，要求将陈桂秋和孩子交给美方。这一家人获准离开后，在泰国的曼谷机场，美中泰三国官员又发生了一次激烈争执，并对峙了数小时之久。在经过紧张交涉后，中方最终没有成功，陈桂秋母女于3月初到达美国。 据傅希秋牧师透露，陈桂秋母女在曼谷遇到的情况十分危急，当时特朗普政府有关部门在营救过程中非常给力，做出了及时反应，国务院具体办事官员也非常有效率。现年45岁的知名维权律师谢阳在2015年的709大抓捕中被湖南警方带走，并于次年1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批捕。今年5月8日在长沙中级法院开庭一审时，谢阳当庭认罪，否认曾经受到酷刑，而在当日接受了取保候审，但当天就又被带走疗养。今年7月中旬起，谢阳再次被失踪。日前的信息显示，709案维权律师谢阳及维权人士吴昕两个不同案件将于12月26日同日在长沙和天津不同城市宣判。有律师分析认为，当局是刻意选择在圣诞假期期间进行宣判，以降低案件的国际影响，因此对判决的结果无法乐观。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阿曼婷为您主持的法国世界报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受到质疑，中国装出要在中东做调停人的姿态。这是圣诞节前出版的法国世界报在其国际版面上的一个大字标题。副标题写道，北京当局主张两个国家的解决办法，但是北京当局却没有替代华盛顿的能力。文章写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所带来的冲击波，为中国打开了一个缺口。12月21号星期四和22号星期五，中国在北京召开了一个有关巴以和平的官方研讨会。这是2006年以来中国第三次举办这样的研讨会。此次的研讨会正值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希望和传统的美国调停人断绝关系之际。在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之后，在巴勒斯坦自治当局的眼中，华盛顿已经没有了任何可信度。文章还指出，参加北京巴以和平研讨会的有两个代表团，一个代表团的负责人是巴勒斯坦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另一个代表团的负责人则是以色列工党的秘书长。巴勒斯坦的这个代表团的负责人此前表示，被派往中国和俄罗斯的代表团带有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的信函，目的是为了巴以和平进程寻找新的国际支持者。文章写道，北京是巴勒斯坦的传统支持者，虽然双方的关系受到中国和以色列之间技术转让的影响，北京赞同国际上公认的两个国家的解决办法，也就是说，巴勒斯坦以1967年的边界线建国，并以东耶路撒冷作为首都。这也是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的四点计划的第一个要求。习近平当时在北京会见了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之后，又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当习近平在2016年在中东访问的时候，再一次提出了这一建议。文章援引中东问题专家、中国学者马晓林说，中国在2002年就任命了中国的第一个和平特使，主要的任务是促进相关的会谈。但是马晓林继续表示说，中国的能力是他目前还无法替代美国，需要汇集资金给予以色列安全保障。他说，中国肯定可以是调停人之一，但是中国还不可能是主要的调停人。文章还写道，不论是在中东还是在非洲还是在阿富汗，中国都是在装作走在舞台的前边，这主要是为了显示中国的地位。文章还指出， 中国曾经是第一个承认巴结组织的非阿拉伯国家。中国在1965年就承认了巴结组织。另外，在以色列一边，以色列则担心北京和德黑兰之间的关系走得太近，尤其是担心北京和德黑兰在军事领域的关系太密切。中国海南航空集团难以还债，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其经济副刊上的一个大字标题。副标题写道，三年以来，中国海南航空集团频繁地增加在海外的投资，债台高筑，让北京担忧。文章描述了威胁到海南航空未来的一系列事件，并指出，中国当局认为海南航空的债务已经威胁到了中国的金融稳定。中国银行监管机构要求给海航融资的国有银行就其可还债性进行深入的审核。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阿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我台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为您带来的美国专栏。
2017年圣诞和2018年新年假期，美国城乡各地节庆气氛格外浓厚，人人都沉浸在欢乐之中。浓厚的圣诞气氛体现在圣诞前夕人们高涨的购物热情。圣诞购物季从一个月前感恩节过后的黑色星期五便开始，但许多美国人却要等到圣诞平安夜前的星期六才前去商店购物，从购物的疯狂中感受圣诞的欢乐。全国零售联盟估计周六这天购物的人潮有1.26亿，比前一年激增60%。许多商店延长营业时间，纽约曼哈顿先锋广场的梅西百货公司营业到凌晨2点才打烊。旧金山联合广场出现数以千计带着大包小包的人，联合广场四周的商店纷纷打折促销，一些名牌商品打折30%或40%。消费者信心提高和就业强旺促使民众增加消费。这一天，美国的实体商店业绩提高了5.4%，网络营业额激增11%。回家探亲和外出旅游也在增添圣诞新年的欢乐气氛。今年圣诞新年假期，美国有1.73亿人上演一场陆海空大迁徙，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1%，创下美国史上年终交通运输量的最高峰。在这1.73亿人迁徙大军中，约有974万人选择驾车出行，远超选乘飞机的游客总数的640万人，还有360万人选择乘坐火车、公交或者邮轮等交通方式出行。有华人称这场大迁徙为美国的春运，但与中国的春运不同的是，这是方便欢乐的旅行，没有任何艰辛与悲哀。使得许多美国人感受到圣诞新年欢乐的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过去的一年是美国政治经济发生前所未有变化的一年。特朗普总统上任近一年来虽争议不断，但取得的重大成果有目共睹。雅虎政治总编辑弗兰克·卢塔整理了特朗普上任11个月兑现的10大竞选承诺，包括摧毁伊斯兰国、提名保守派法官戈萨奇为最高法院大法官、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实行税改、大幅调降企业税和个人所得税、废除并取代欧济健保、废除前一届政府的法规、开放能源钻探、堵截和遣返非法移民、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已兑现的10项承诺中，让美国人看到自己国家的历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朗普政府不再允许被逮捕的非法移民在等候法律处置期间无需拘留的做法，让穿越边界的非法移民大减58%。 特朗普正把国际贸易的多边协议改为一对一单边协议，挑战经济全球化，维护了美国的经济利益。而在国会通过并由特朗普总统签署的税改法案中，企业税由35%降至21%，税改把为企业减税放在第一优先，并且所有的美国纳税人都能从税改中得到好处。当特朗普十大竞选承诺之一30年来最大规模的税改在圣诞新年到来前夕实现之后，美国的大企业纷纷宣布要将减税留给企业的钱用于投资和为员工加薪。许多企业并向员工发放圣诞新年特别奖金。那些周六疯狂购物和投身美国春运的人花费的钱可能就包括这笔奖金。过去的一年，美国人当然也有不开心的事情，但谁会把不开心的事情带到圣诞和新年庆祝活动来呢？因此2017年圣诞和2018年新年假期，美国人没有烦恼也没有痛苦，有的除了欢乐还是欢乐。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重播新闻提要。普京最大政敌纳瓦尔尼报名参加明年俄总统竞选遭拒。特朗普平安夜与儿童互动，我们享有繁荣，现在需要和平。德国的圣诞节，总统呼吁人们信任国家。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圣诞节致辞纪念恐袭遇难者，以女权人士半裸上身圣诞节闯入梵蒂冈抗议。干涉内政之争，加拿大将委内瑞拉大使驱逐出境。中国环保部 Mega 气项目一些地方出现气源不足。李明哲被关押地点不明，妻子李静瑜一封情书都寄不出去。日本外相访问以色列，向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献花。危地马拉宣布将使馆迁至耶路撒冷的来龙去脉。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重播由夏蓉为您带来的有关马克龙年末访问欧洲的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早在竞选总统期间就已经剑走偏锋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圣诞节前夕再度前往非洲，此行的目的地变成尼日尔首都尼亚梅与当地的法军基地。法新社报道说，马克龙在同尼日尔总统伊素福会谈中表示有必要支持萨赫勒国家的发展。他说，从长期来看，这对该地区的稳定是不可或缺的。马克龙强调，如果有必要，法国随时准备协助非洲部队加强在打击伊斯兰武装行动中的军事力量。他说，法国已经准备好了，在尼日尔所处的萨赫勒地区打击恐怖主义是必不可少的。这场战争，我们还没有胜利。此前本台报道指出，法国总统马克龙12月22日周五下午到达尼日尔，与驻扎在当地的抗击萨赫勒伊斯兰极端武装势力的700名法国及德国士兵共度圣诞节。法国总统府的厨师亲自负责烹饪圣诞大餐。此举显示出法国重视维持萨赫勒所在的西非地区稳定。马克龙认为，加强在当地打击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力度，有利于更有效地打击恐怖分子。事实上，为落实巴黎气候协定，全球融资会议一结束后，马克龙13日又立即召集萨赫勒五国集团领导人、德国总理默克尔等欧洲国家领导人与非洲联盟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官员开会，以期确保萨赫勒地区联合反恐部队于明年三月之前组建完成。为扩大在非洲的影响力，沙特、 阿联酋在该次会议上积极响应法国的提议，沙特率先宣布出资1亿美元支持联合反恐部队的行动。阿联酋出资在毛里塔尼亚建设的军事院校有望在明年1月投入使用。萨赫勒地区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一个宽320公里到480公里的区域，横跨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等国。萨赫勒地区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主导这一地区打击极端组织的行动。2014年8月，法国启动新月形沙丘行动，在这一行动框架下，法国已向这一地区派遣约4000名士兵，与萨赫勒五国集团成员的军队共同作战。今年二月，萨赫勒五国集团决定成立由5000人组成的联合反恐部队，在法国新月形沙丘行动支持下，共同打击萨赫勒地区日益严峻的恐怖主义。法国国防部长帕利13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说，组建联合反恐部队是一项重要的倡议，但推进速度让人忧虑。我们必须加快速度，目标是在筹集资金及军队架构方面取得更快的进展。分析指出，在竞选时对非洲表态不多的马克龙，走马上任后却接连南下，第一次是马里，第二次是摩洛哥，算上七月初在马里首都巴马科举行的萨赫勒五国法国峰会，法国总统旅行才2个月就3度访问非洲。马克龙就任后频频会晤非洲领导人，说意外也不意外，因为得非洲者 得天下，对法国来说尤其是如此。比起时事观察员在那些煞有介事的国民议会选举分析，马克龙一心往南，因为他早已轻松驾驭国内的政治。比起坊间频频抛出的涉及美国、欧盟或俄罗斯的国际关系预测，马克龙最看重和非洲的关系，因为他很清醒地中海以南在未来对法国的重要性。另据法国非洲专家指出，对马克龙而言，倘若置非洲不理，那么所有指向叙利亚的反恐努力都会付诸东流，因为届时的恐怖势力将会流向利比亚、萨赫勒地区，所以萨赫勒地区的安全问题也就是欧洲的安全问题，而欧洲的安全问题更是法国的安全问题。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节目，感谢班扎曼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这里是阿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妮兰为您主持的有关巴黎六区红色大熊猫雕塑故事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妮兰。 就在法国旅游业回暖之际，巴黎依旧是最吸引中国游客的目的地之一。巴黎的六区则以左岸文化厅文化和众多艺术展馆、露天艺术吸引着慕名而来的人们。2017年年底，为了庆祝5月26号巴黎六区 Saint-Germain des Prés 与成都锦江区结成友好街区，著名法国雕塑家 Hichel Orlansky 创作的大熊猫雕塑现身该街区的广场。这正值法国 Beauval 动物园见证第一夫人 Brigitte Macron 正式成为熊猫宝宝圆梦的教母的庆祝仪式。中国的熊猫外交继续升温，奥赫兰斯基的熊猫雕塑也以不同以往的熊猫形象吸引着繁华都市熙来攘往流水人群的目光。这座熊猫雕像通体大红色，高3米，宽2米58，用料为树枝，通体并非圆滑，而是三角或者多边形的切面。它右手拿着一根同为红色的竹子伸到嘴边，两条后腿岔开坐，悠然坐在一个灰白色的正方形矮座上面。具有强烈情绪感染力的红色和跳跃的现代感，让这只大熊猫和平日里人们熟知的憨态可掬的熊猫形象不一样，似乎昭示着动物的原始生命力当中不可抑制的野性，通过文明化的表达渠道脱离无序的状态。12月13号的红色大熊猫揭幕仪式上，汇聚了艺术界和政界的众多人士。巴黎六区的区长 Jean-Pierre Lecoq 先生、 Saint-Germain des Prés 委员会总代表 Monique Mouhou 女士、九龙仓中国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侯迅等人现身。与此同时，20欧元一只的熊猫毛绒玩偶也在一旁开始售卖。这些玩偶全部在四川省制作，所筹集的款项将帮助 Naguère医院的病患儿童。红色大熊猫雕塑也将在巴黎六区 Beauval 动物园展览之后，最终在明年6月份抵达该医院的花园之内。巴黎的居民并不是很了解四川，本次的红色大熊猫势必将引起人们对熊猫的乐园四川的关注，这也是传统政治与行政层面的友好关系缔结伴随着商业和私人领域性质的合作达成的首创之举。九龙仓中国置业有限公司将在该友好纽带之间扮演重要的角色。就此，记者采访了九龙仓中国置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侯迅 Christina， 他表示
2017年5月26号，成都 ISS 以及巴黎左岸圣日耳曼佩德委员会签署了一个友好的协议，这样子其实我们是红星路为中国西部第一个街，一条街跟这个圣日耳曼大街有一个国际友好街区的这个战略的街道，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推动双方面以后在艺术文化、商业旅游等等方面领域的交流以及合作。那么这次有这个 Panda 这个艺术的雕塑，其实是我们Operations Panda 的一个其中一个环节以及一个项目。在成都，我们就把巴黎这个咖啡的文化以及他浪漫的精神引到这个成都，让成都市民感受到巴黎左岸那么有文化气势，然后有那么好的这个咖啡馆的文化。其实我想这个圣日耳曼巴黎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区域，就等于其实我们成都，我们也有这个锦江区，是一个拥有非常悠久的商业历史，而且还有人文方面、艺术方面还时尚多方面，大家都有很相似的基因，所谓相得而彰。那么在未来的发展里面，今年我们是做这个文化方面的交流推广，2018年呢，我们的重点是会放在艺术方面的推广。比如说我们会把这个巴黎在6到9月份在帕科的艺术节将会有四川的艺术家代表团来参与，然后在同年明年的9月份，我们还会把这个帕科的概念搬到成都，打造出成都的艺术节。然后我们还继续这个纽约时报旗下的 T 中国作为一个全球风格论坛的第二届，从文化艺术商业及旅游方面的推展，带来给市民两个城市的市民都 都能促进彼此了解。那 Richard Olansky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法国艺术家，他出名在于做好多动物的雕塑。动物的作品里面原来是没有熊猫这个作品在其中的。那么其实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在跟他洽谈这个合作项目里面，他对这一次活动里面的这个慈善概念他也非常支持，因为他所做出这座雕塑除了参与这一次的圣诞市集之后还会去到我们的动物园然后再参与这个 Paco 艺术展，然后最后他会落户到这个儿童医院。那么整个这个最终的目的整个事情他都非常支持，所以我们就找到这个法国艺术家来做这个熊猫，意味着两个国家的友好的结盟的开始。当然我们不是讲在很高的这个社会层次上面，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客可以作为一个小小的起步，我们有这样子的象征的意义，所以我们选择了 Olansky 作为这只熊猫雕塑的这个创作的这个艺术家。拿着竹子其实是一个很可爱的形状呀，可是 Olansky 他本身他设计的作品的风格其实他有很多边的来创造出他这只动物，而且只有我们这一个 Operation Panda 这一个熊猫才会是红颜色。你想象这个红颜色如果它加上一条白色蓝色的围巾，那就它代表法国，如果它戴上了黄色的围巾也就代表了我们中国。所以其实我认为这个雕塑本身它的整个概念这些等等都非常好，它其实是很可爱的一个动物在吃竹子，然后我们感觉它还是虽然它用的这个 facet 这种表达的方法好像你感觉它会凶，其实熊猫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它是一个虽然有攻击性可是它是善良可爱很萌的一种动物吧。目标是扣除这个成本之后，我们把利润5到6万欧是捐赠给这个儿童院，是一个我们小小的心意，来通过这个行为来表示我们对这个儿童院的支持。
随后记者采访了巴黎六区的区长 Le Goc 先生，他表示
Chengdu est une très très grande ville en Chine et un développement considérable.
四川的地位至于中国来说很重要，我们很高兴看到四川采取主动和我们取得联系，双方缔结友好街区的关系。巴黎六区是非常具有历史和文化积淀的地带，成都已经展开了行动，引进巴黎左岸的咖啡馆文化，在成都市打造了花神咖啡厅的翻版，反响据说比较好。明年6月将会有四川的艺术家来到巴黎六区进行文化交流，之后在10月我们将派出法国的艺术家前往四川进行回访。我本人也非常喜爱中国，大熊猫也成为了中国的象征，法国第一夫人成为刚刚出生的熊猫宝宝的教母，就是很强烈的友好情谊继续下去的信号。法中地区之间的文化和商业来往前进我非常看好。袭击阴影笼罩之下，法国旅游业在近两年之间备受打击，但是2017年的旅游业数据有明显回暖迹象。根据法兰西岛大区的区域旅游委员会主席给出的数据，今年外国游客数量与去年同比增加14.4%。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也在今年夏天表示，今年全年法国有希望吸引将近9000万名外国游客，比2015年恐怖袭击之前的热度还要给力。放眼全法国，单就巴黎的酒店就创造了1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截至目前已经有大约2800万人次入住。外国游客当中，日本游客同比增加36%，是消费的主力军，中国游客也在向巴黎回流。2015年共有220万中国游客来到法国，恐怖袭击之后这一数字在2016年下跌40万人。法国驻北京总领事日前表示，今年到访法国的中国游客预计将回升到200万。 而人。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节目，由妮娜为您采播，一起聚焦了巴黎六区的红色大熊猫雕塑和它背后的法中两国情缘。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祝您一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法广简体脸书的网址是 https://facebook.com/pages/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5567700527 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是 https://www.facebook.com/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1。
这里是RFI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罗拉为您带来的法国文艺欣赏节目。
各位听众，2017年圣诞节和新年假期又到了，法国街头圣诞灯火辉煌，圣诞市场、溜冰场、音乐会等各种娱乐节目非常丰富，当然大家也可以去看看电影，去听听音乐会，感受浓浓的节日气氛。更何况音乐舞蹈带来的温暖，帮助大家度过最寒冷也是最温暖的圣诞节。巴黎巴士底狱歌剧院正在上映《波西米亚人》这部由意大利作曲家普奇尼作曲的作品。现在的评论认为，《波西米亚人》一剧是最具有普奇尼风格的典型歌剧，属于普奇尼的成名作。普奇尼是继威尔第之后意大利最伟大的歌剧作曲家。最初歌剧《波西米亚人》是根据法国人剧作家缪杰的小说《波西米亚人的生活》改编，于1896年2月1日在意大利都灵的皇家歌剧院首演，当时的指挥是托斯卡尼尼。在首演后，该剧就取得巨大成功，这部名剧随后传遍世界各地，120多年来一直在上演，动听的音乐让人难忘。波西米亚歌剧讲述19世纪上半叶住在巴黎拉丁区的那些梦想成为艺术家的贫困青年卢道夫的故事，他与绣花女咪咪间发生的爱情。歌剧中有欢笑有眼泪，描述了两人之间的一个爱情的误会。普奇尼用歌剧叙述日常生活，展示那些小人物的浪漫爱情。该剧充满喜剧因素，非常富有感染力，因此也特别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特别是这部歌剧丰富的旋律，让歌剧富有喜剧效应。歌剧第一幕中的两首咏叹调，一个是叫做《你那双冰凉的小手》和《我的名字叫咪咪》最为著名，其旋律舒缓，现在也经常成为独唱曲目，在音乐会上演出。波西米亚歌剧一直到2018年1月正在巴士底歌剧院上映，正在上演的这个版本由 Clouse 编剧，改名为《波西米亚人在月球上》。该歌剧背景设计与时俱进，采用宇宙飞船做舞台的背景，穿着宇航服的太空飞行员也登上舞台，与歌剧演员同台表演，充满了未来情调。圣诞节也是孩子们的节日，法国音乐台在12月21日举行以百老汇为主题的巴黎圣诞音乐会，这场音乐会通过脸书直播。与此同时，法国广播电台开通网上音乐厅，大家可以在网上观看在法国电台音乐厅举行的圣诞音乐会的演出现场，歌唱家们登台演唱，在乐队的伴奏下与成人和儿童合唱团一起共同唱出了音乐剧如《彼得潘童话故事》中的《海盗之歌》，音乐之声
中的主题曲哆来咪。把整个圣诞节的音乐会推向了高潮，观众们起立与演员们一起高歌。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圣诞节期间的音乐会。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班扎曼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广简体推特账号是 @RFI_CN， 法广繁体推特账号是 @RFI_TRADCN。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普京最大政敌纳瓦尔尼报名参加明年俄总统竞选遭拒。特朗普平安夜与儿童互动，我们享有繁荣，现在需要和平。德国的圣诞节，总统呼吁人们信任国家。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圣诞节致辞，纪念恐袭受害者。一女权人士半裸上身圣诞节闯入梵蒂冈抗议，干涉内政之争。加拿大将委内瑞拉大使驱逐出境。中国环保部煤改气项目一些地方出现气源不足，李明哲被关押地点不明，妻子李静瑜一封情书都寄不出去。日本外相访问以色列，向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献花。危地马拉宣布将使馆迁至耶路撒冷的来龙去脉。听众朋友们，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毕朱莉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 Paladin 中结束，这是由法国组合 Brigitte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Spin élégant, le blues enchanteur, il devait être aveugle et sourd pour être allé faire un tour. C'est pas la peine de faire semblant, je sais qu'on n'est pas des géants. Viens, on pleure, on pissera moins. Comme toujours, ça passera, ça va, ça vient, ça s'en va. Deux ans, on en rira, toi et moi. Viens, je t'emmène au Palladium. On boira du rock and roll sur des vieux talagos. Si c'est la mer à boire, le grand fiasco, le chaos. Des calembours et des comptines pour l'histoire. Tomber de chat, et danser là si tu chiales. Je coule avec toi, viens, on danse, ça se verra moins. Comme toujours, ça passera. Ça va, ça vient, ça s'en va. Dans deux ans, on en. gueule, je lui règle son compte. Il finira tout seul, ça ne servirait peut-être à rien, et ça nous ferait peut-être du bien.